帮我录一下哈，好，谢谢。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啊，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福音，四本福音书的第二堂课，就是马可福音。哈，智利已经带我们学了两堂这个马太福音，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马可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赶，因为只有一堂课哈。所以我们抓紧时间，这样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像诗人所说的，我们早上要传扬你的救恩，夜晚也要诉说你的慈爱。愿你今天裂天而降，与我们同在。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来到课堂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愿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也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今天我们大堂的敬拜。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大家都知道是马可写的。那这个福音书四本书，这个书名都是以这个作者的名字命名的。那这个 我这里写的叫约翰马可，他的名字其实这个有两个名字，当时的人都是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腊的名字，一个是这个希腊另外一个就是希伯来名字。那约翰呢是他的希伯来名，马可是他的这个希腊名。那马可在这个无论是这个书信和这个福音书里面都多次的出现。他的家境呢出身比较富有所以有一个大楼叫马可楼当时这个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最后晚餐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就是在马可的家另外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记载那个当时就是彼得被希律王逮捕然后他出了监狱以后，他最先去的就是马可的家那后来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他的彼得的属灵的儿子马可所以彼得和马可也是经常在同工在一起那另外就是根据当时的这个一些早期的教会的这个主教的见证他们写的自己的见证就讲到其实彼得他的希腊语不是很好，希腊语是当时的这个官方的语言那马可呢就作为彼得的秘书并且帮他翻译。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人要求这个彼得把他讲到还有跟主耶稣的经历呢写下来，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当时呢，因为马可是彼得的秘书所以他就写了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马可福音称为彼得福音另外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这个路加福音这三本书叫福类福音他们的内容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那其实最早的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早的就是马可福音那另外福类福音里面另外两本很多内容都是参照这个马可福音的所以从写作的时间来看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四本福音书里面他们都有不同的侧重点那马太福音它侧重于写耶稣是一个神派来的一个君王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就是马可福音主要侧重于讲耶稣是神的仆人，那路加福音呢就侧重于讲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哦，大家都知道哈，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来拯救我们。所以每一本福音书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约翰福音呢，它侧重于讲到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那从这个讲到他们服事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职事，他要做的事。那马可福音侧重于讲到耶稣的侍奉，也就是他做的具体的做了哪些事情。那另外呢，这个路加福音呢是讲到耶稣的见证，路加福音还记载很多这个神迹奇事，圣灵的工作，所以下一堂课会讲。那约翰福音呢讲到耶稣的生命，侧重于讲生命，所以从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来说，其实这四方面也是我们特别侧重的，我们的职事，我们的侍奉，我们生命的见证，还有自己生命的建造，这四个方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本福音书写作的对象是什么。那上次智利也带了这个马太福音，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因为他讲到很多家谱。那马可福音就不一样，他的针对的对象是罗马人，罗马人。路加福音呢主要是针对希腊人，那约翰福音呢就是针对教会，他没有具体的哪一个族类的人群，他是其实是针对全部的全部的这个不同的种族的人，是全人类。那如果你读马可福音比较跟别的福音书比较，你会觉得它的节奏特别快，它的节奏特别快，感觉非常紧凑，而且它用的语句也比较简练，非常简练，而且它大多数的记载都是耶稣做的事情，他的行动，他的作为，所以你要把这个马可福音概括成一句话的话，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0章45节，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他的这个他的比较他的概括，他的使节。那如果你仔细看这个马可福音的话，你会看到耶稣他传道赶鬼医治行神迹这些事情。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他没有讲到耶稣的家谱，他从一开头就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没有，因为这个罗马人他们并不太清楚这个犹太人这个旧约的这些内容，所以他就没有讲那个家谱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是耶稣30岁成年人出来传道开始而且他还花了一些笔墨来解释犹太人的规矩，旧约的律法因为是要让那些罗马人能够明白这个犹太人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律法和传统那马可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他都是介绍耶稣30岁到33岁传道的这个工作和经历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地上传道大概3年半左右所以这个马可福音从第一到第十章就是介绍耶稣的这个前面的传道，但是到了他11章开始他的从11章一直到第16章最后6章他所有的重点都是讲到耶稣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就是他殉道的一个星期。所以有人形容这个马可福音就像一辆列车，它前面开得非常快，从第一章到第十章，然后到了第十一章呢，就像火车进了这个火车站，慢慢的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停在十字架前。所以第十一到第十五章呢是讲这个耶稣最后一个星期，然后第十六章是讲到耶稣复活，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和马太福音比较的话，你会发觉一个特点就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对神的国的称呼他们就叫神国，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神国这个字没有出现。大家上次前两次学就会发觉这个特点，它叫天国。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字，他们都是用天国来取代。而因为写作对象的不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就直呼神的国的名字叫神国，这个是一个特点。那另外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耶稣生平。如果大家要对这个四本福音书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呢，就是我们教会也有这么一个课程叫耶稣基督生平它大概是18个月专门学习这四本福音书。那重点呢是马太福音我也在那个主日学里面曾经服侍过一年多我就比较了解这是对大家学习这四本福音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而且它需要做作业每个季度它还有考试所以这对大家学习这个四个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有很大的帮助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那如果我们把马可福音分段的话它大概可以分成六段第一段就是讲到耶稣的降生，是第一章的一到二十节那第二段就是讲到耶稣的这个侍奉工作，是从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的二十六然后第三个就是耶稣的预告耶稣的预告就是耶稣预告他自己要上十字架受死并且复活那这是第八章的二十七到第十章的五十二节那第四段呢是讲到耶稣的这个周末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这个段这个经历，从星期天一直到星期四然后在星期五上十字架受难，这是第五段的内容十五章，整个十五章就是描写这个经历。然后最后一个大段第六段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就是十六章大概是这样分段。那我们下面就按照这个六个段落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马可福音那他一开始就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说明这个福音书是讲耶稣的那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他就要完成这个神赐给他的使命，就是要拯救世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最初被神造的这个一对人亚当和夏娃他们随从这个撒旦的引诱背叛了神他们把神的主权和神的计划都推翻了使神的荣耀受到亏损，所以神为了恢复他的这个国度恢复他的权柄荣耀，他就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耶稣呢他就是神那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尊荣和地位都舍弃了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所有世上的人那些信他的人呢就可以与神和好那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他开宗明义就提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那接下来啊，他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啊。那施洗约翰呢，他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啊，他传的呢是悔改的洗礼啊。那人要啊得到神的赦免啊，他最先要做的就是啊认罪悔改啊。那如果自己不认罪啊，不悔改的话，他就啊会继续犯罪，那神就没有办法赦免那个人啊。所以啊，最先要做的就是悔改啊。所以为什么说施洗约翰他所传的是悔改的洗啊？他所传的是悔改的洗啊，就是让人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那人因着认罪悔改，他才有希望啊被神赦免。但是啊，施洗约翰有一个极大的这个他有一个极大的这个缺陷和或者说是限制，就是啊，他并没有办法来帮助一个人真正的做任何的改变啊，因为他所做的只是一个悔改的洗啊。所以这里提到就是啊，耶稣啊，施洗约翰提到耶稣就是在他后面来的啊，他所做的是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啊，这就是耶稣啊。那当一个人啊受了灵洗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洗礼啊，现在的我们教会的洗礼就是灵洗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改变啊。那约翰的洗礼他没有办法使一个人生命做真正的改变，他只是使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悔改，但是耶稣基督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可以重生啊。所以这是啊一个极大的不同啊。但是在耶稣传道啊做一切的施工以前啊，他先要尽诸般的义啊，圣经里面说。所以他来到施洗约翰面前，他要受这个约翰的洗。为什么是这样呢啊？这个目的其实是表示这个耶稣他要完全站在一个普通的人的地位上面啊，他成了这个最深的形状啊，所以他要受这个约翰的洗啊。啊，他是神，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要站在我们同样的地位上啊，所以啊才有这样一个记载啊，耶稣啊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啊。所以当耶稣他甘愿接受啊这样一个洗的时候啊，约翰的洗的时候呢啊，神就喜悦他啊。所以这里记载说啊，圣灵啊，圣灵降临啊，然后神呢也亲自的在天上印证耶稣所做的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你啊。所以神就喜悦啊耶稣他这样做啊。那接下来就讲到圣灵催逼啊，耶稣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哈。大家很奇怪哈，为什么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哈？圣灵一般我们现在都是帮助我们哈，但是这里讲到圣灵啊，却是把耶稣带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哈。这是为什么？因为啊，目的就是要让耶稣啊做一个完全的人，并且做一个顺服神的这个奴仆啊，因为他在啊拯救世人以前，先要经过这样的试验啊，40天啊啊这个受试验，而且啊在这个过程中哈、啊，这里特别提到啊，野兽也不能啊，也不能这个伤害他啊。最后呢，40天结束以后，有天使来伺候他啊，所以耶稣就啊完全经历了这样一个试验，并且得胜。这是啊，这个是讲到啊第一章的这个胜过试探的这个内容哈。然后继续下去的话，就是啊这个约翰啊，施洗约翰被下监，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哈、啊。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记载。那当约翰下监以后呢，耶稣就来到啊加利利开始啊传道啊。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所以、啊、耶稣这个时候就开始、啊、传道、啊、讲的是神的福音、啊、所以当人愿意接受、啊、耶稣、啊、是、啊、神的儿子是神、啊、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的话、啊 就可以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啊、对当时的人来讲、啊、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被钉死、啊、也没有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他们也可以得救、啊、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耶稣、啊、选召四个门徒、啊、四个门徒呢、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啊、他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边撒网啊、他们这些人都是打鱼的、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啊、然后、啊、他们就立即舍了网跟从他。耶稣稍往前走，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在船上捕鱼，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啊、这里就讲到耶稣选召四个门徒、啊西门和安德烈、啊、他们是一对兄弟，另外就是雅各和约翰也是一对兄弟、啊、那这四个人、啊、他们、啊 都是愿意、啊、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放下自己的、啊、工作、啊、就舍弃、啊、他们在世上的工作，愿意跟从耶稣，所以他们最后就成了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也进入神的这个荣耀里面，成了这个教会最初的这个、这个神所大大使用的仆人，建立教会，成为神最早的门徒。那、接下来是第二段，就讲到这个耶稣的工作。第一部分就是耶稣大概在加利利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八个月的时间。那然后呢他就开始在加百农附近传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加利利的那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他们厌弃、啊、耶稣，所以、啊、耶稣就到了加百农开始工作、啊、马可福音在这方面就有很多、记载这个耶稣的工作、啊啊、他、有这个驱赶污鬼、啊、这个、啊、记载、耶稣、啊、这个、到了一个这个会堂、啊、有人被污鬼附着，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啊、这里看到、啊、这个撒旦、啊、撒旦污鬼、啊、他们是世界的神，世界的王、啊、当这些邪灵在、人身上活动的时候、啊，我们人就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人都是握在恶者的手下。那这里你看到一个特点，就是耶稣、斥责这个污鬼说不要作声、因为这个污鬼认识耶稣、耶稣斥责他不要作声、而且命令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作声呢？因为、神来他是要拯救世人、他要做的各样的见证、是需要人看到、他不要这个污鬼来为这个耶稣做见证、他不需要污鬼来告诉别人说这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工作、他是要借着传道医病赶鬼、来显明他的权柄、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耶稣命令这个污鬼不要作声、他要、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让人、从这些神迹奇事里面认识他、那接下来就讲到、耶稣、这个医治、医治呢他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 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在床上，耶稣就医好他，然后这个彼得的岳母就被医好以后就起来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那接下来因为很多人都听到耶稣可以医病，所以他们就都来到耶稣，来到耶稣那里。这里记载说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就是应该是彼得的家。所以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里就是特别的强调耶稣的医病，医病的大能。好，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在旷野祷告。虽然耶稣非常忙，你看到前面讲到他要赶鬼，他要医治，而且合城的人都过来，所以他非常忙，但是耶稣却花了很多时间来祷告，很多时间祷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无论工作多忙，工作有可能是教会的工作，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世上的工作，各样的事情，家里的家务，无论我们多忙，那最不可缺的就是，祷告，我们越没有时间，越要祷告，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是从神来的，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工作再忙，他也，要到旷野独自祷告，从，向这个父神祷告，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接下来就是，洁净大麻风。这里，马可福音记载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那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大家都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长大麻风的其实它是包括麻风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皮肤病。那麻风病，它是一种很严重的皮肤病。那得病的人他的这个，他身体的皮肤会腐烂，而且发臭，最后麻风病人都会死。所以在旧约里面记载，麻风病人他是不能待在这个会众的这个，居所，他们需要被隔离，而且被他们被隔离，就像好像是一个严重犯罪的人一样，别人是不能碰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得大麻风的人他们，常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所以要把他们隔开，不光是因为他们的病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罪也会传染给别人，所以，长大麻风的人是被人歧视的。但是在这里，这位，长大麻风的这个病人他愿意谦卑自己，他跪下来恳求耶稣，那耶稣呢就动了慈心，他说我肯，就亲自的来医治他。那医治大麻风，在旧约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对弥赛亚身份的一个标志，所以耶稣这里他通过医治大麻风来显示他是一个弥赛亚，但是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提醒他，不要告诉别人。但是呢，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这个被医治的人却把这个事情传开了，那耶稣以后就不能进城，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来，治病的目的是要显示他是，神的儿子，治病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但是传福音才是耶稣最终的目的。但是因为这个人把这个事情传开以后，耶稣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到城里面去传福音。所以这里有一些记载，大家去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就讲到有一个摊子被四个人抬过来 大家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另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啊，这四个人他们非常有爱心啊，而且他们有信心啊，有同情心，并且他们很有恒心哈，要把一个人抬过来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他们把那个房顶给拆了哈，把它放下来啊，所以这四个人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那耶稣就对这个人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结果这个摊子因为他自己靠着自己的信心谦卑和顺服他的罪被赦免，而且他的这个病也得医治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耶稣就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当时旁边呢有一些文士他们心里就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愚王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耶稣说：“你居然把这个人的罪赦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那耶稣看到他们心里的议论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么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叫你们知道人子来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这个如果我们从人看的话叫一个人起来行走是比较难的。因为赦罪没有人能够看见，是吧但是从神的角度看这个神更看重的是对一个人罪的赦免。但是这个罪人他的罪被赦免这个真正能够起到这个效果的只有罪人和耶稣知道别人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借着被人所看来比较难的，就是叫瘸子行走的这件事情来宣布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要用这个权柄呢来服侍人，就是所有的罪人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呼召马太成为他的门徒那这里记载耶稣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对众人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关税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利未利未就是马太那他是给罗马当局收税的所以当时犹太人对这样的人我们叫他们犹监就是中国人也有汉奸他们叫他们犹监他们是帮助这个犹太当局收税的所以他们和犹太人最不耻的罪人是划等号的但是耶稣却亲自的来呼召他他说你跟从我来这是其实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极大的恩典所以马太他本来在犹太人里面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他只是收税的，但是因着耶稣的呼召，而且是因着他自己的顺服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所以他的生命就有极大的改变，成了 神的门徒他就一生的来跟随主那接下来呢，讲到这个耶稣因为一些律法的条律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之间的一些一些这个辩驳一些争论这里就讲到说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讲到禁食的问题因为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呢他们都禁食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耶稣的门徒他们不禁食他们就起了疑问来指责这些耶稣的门徒那法利赛人还指责耶稣他们说看哪，你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情在安息日他们做事 啊，这也是违反这个旧约的条例啊。那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有病的人，他们也来控告他，要抓住这个耶稣的把柄来这个迫害耶稣。那这里耶稣就特别强调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就表示神其实他自己有这个解释安息日的这个律法的这个权柄。那耶稣来他不是要把人限制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框架里面，他是要人信他以后进入这个安息里面，神国的安息里面。所以耶稣他有这个权柄。那神的国也不是建立在律法的条文上面，而是建立在神的权柄上面。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重新的诠释这个这些旧约的这个律法的原因。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他招了四个门徒，那接下来就是记述了这个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他们是西门彼得安德烈他们是一对兄弟，雅各约翰也是那接下来就是腓力和巴多罗麦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拿但业，还有就是多马和马太这是第二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十二个门徒是分成三组，每一组呢是四个人那第三组呢是雅各和达太达太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犹大这个犹大跟那个背叛耶稣的犹大是不是同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还有就是西门这个西门跟西门彼得也不是同一个人。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犹大，就是背叛耶稣的那这是耶稣选召的这个门徒那当耶稣选召了这十二个门徒以后呢，就把这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派出去传道这里有记载那为什么他们是两个两个那因为两个人他们比一个人好他们可以彼此的照应，并且因为两个人的话他们可以避免一个人因着软弱、错误、失败或者骄傲、独断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传道人其实出去传道一般都是两个两个人比较好那圣经里面也常常有记载从旧约看的话是摩西和亚伦约书亚记里面记载加勒和约书亚，还有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那彼得和约翰也是同工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也是同工所以他们都是两个两个出去那另外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讲到说耶稣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这是大家需要就是特别注意的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这个摩西、以利亚、以利沙、施洗约翰包括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自己都有门徒跟从他们都有 门徒跟从，像那个还有就是这个旧约里面记载的其他的这些先知撒母耳以赛亚那个他们这些门徒他们从他们的这个先知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各样的神的教训神的信息，但是他们并不具备这些先知给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能力没有这样的这个权柄这些先知没有这样的能力来赋予他们的这个门徒，但是耶稣他不一样他是神，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污鬼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出去以后也可以传道、赶鬼、治病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 那耶稣在天上，他赐给我们圣灵，所以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当我们有圣灵充满，神也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祷告。那有的传道人大家都知道，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传道、赶鬼、治病。今天这样的事情也还在持续的发生之中。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记载，门徒们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的治好他们。所以今天神的仆人当被神的这个圣灵充满，得到能力以后，他也同样可以做这样的事。好，那接下来是第三段，就是耶稣的预告。那预告什么呢？就是预告耶稣他要在这个大祭司长文士这个犹太人的长老手中被杀害，第三天复活。他一共预告了三次，预告了三次。那第一次呢，他是和彼得的对话，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那当时这个耶稣明明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那彼得是大弟子，所以他就很冲动，他就说你不能这样。那耶稣转过来就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当背十字架跟从主。所以这是第一次耶稣的预言。那因为彼得这个时候他体贴人的心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个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并不是指彼得是撒旦，而是指彼得体贴人的心思后面的这个这个肉体的软弱里面有撒旦在里面做工。所以大家要特别记得，这个撒旦不是指彼得，是指这个彼得肉体里面的这个软弱的这个被撒旦控制的部分。那第二次预言呢，是第二次登山变相以后，那耶稣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就是耶稣登山变相，这个他预言他要他要这个上十字架，受死，复活。这是第二次预言。那第三次预言，是他们在这个去这个加百农的路上，当时记载就是他们离开那个地方要经过加利利，那耶稣呢，他不愿意人知道，于是他就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那这里耶稣再三的预告门徒为的是就是当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们不至于跌倒。但是这些门徒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所以当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都逃离了，他们都逃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耶稣在反复的强调他要受死的时候，他们之间还在争论一件事情，他们争论什么呢？就是谁以后为大。所以这些门徒他们的肉体都非常的软弱，都非常的软弱。所以这里讲到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所以他们的肉体其实是非常软弱的。而且这些门徒大家都看到都有很多的缺点，当耶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们都逃走了。所以这些被选的人，这些十二个门徒都是有很大的缺点。那圣经里面也记载有一个少年人，他 非常虔诚、啊、努力、啊、有追求的心、啊啊、他也听神的呼召、啊、愿意跟从主。但是当主耶稣跟他说、啊、你把你的财产都舍了、啊、这个少年的财主、啊、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没有跟从耶稣、啊、但是反过来呢、啊、耶稣、啊、这些门徒他们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们跟这个少年官不一样的是，他们却撇下他们自己所有的、啊、我们前面讲到 这两对兄弟、啊、还有其他的人、啊、西门彼得、安德烈、啊、雅各、约翰，他们都舍弃他们世上的工作、啊、舍弃所有的来跟从耶稣。虽然他们、啊、他们的人性、啊、他们的、啊、生命在那个时候并不理想，他们其实都有很大的缺点，但是主没有舍弃他们，主还是、啊、来、啊、这个不断的建造他们、啊、让他们、啊、跟从主、啊、而且、啊、主以后还要大大的使用他们成为教会的根基和柱石、啊、所以、啊、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啊、我们也都是不完全的人、啊、我们都有很多缺点，我们自己都知道，但是我们愿意舍弃自己、啊、愿意跟从主的时候、啊、不要像那个少年官、啊、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当我们愿意像这些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虽然我们、啊、不完全，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缺点、啊、神不会舍弃我们、啊、神会来、啊、培养我们、啊、神会用他的慈生爱所来带领我们啊、所以、啊、我们、啊、所要做的就是喝主的杯、啊、背主所背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啊、这就是、啊、这个马可福音的中心、啊、这就是马可福音的中心。因为耶稣来他是要、啊、服侍人、啊、只有、啊、只有这个病人他需要医生、啊啊、没有病的人他不需要医生。那我们都是病人、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啊、医生、啊、我们需要耶稣这一位、啊啊、这个终极的、啊、神的医生来医治我们、啊、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这里三次预告、啊、他反复强调他要受死、啊、并且复活，那门徒有没有听进去、啊啊、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啊、来继续下面的学习、啊、我们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啊、那第四段就讲到耶稣的周末、啊、所以耶稣他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前面选召门徒、啊、训练门徒派他们出去，然后呢他三次预告自己要这个遇害、啊、那接下来、啊、耶稣就要成就神所派他来做的这个最终的工作、啊、就是、啊、受害、啊、并且啊、替罪人死、啊、所以这就是、啊、最后一周的工作。那、他这样做的目的、啊、是为了这个、啊、按着旧约的预表来实现这个预言、啊、这个神的羔羊要在摩利亚山上被杀献给神、啊、摩利亚山就是当年这个、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山、啊、最后圣殿也是在那里建造。那现在呢耶稣、啊、这个神的羔羊最后要被、啊、献在这个山上、啊、那他用一种最残酷的方式来死，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这个、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出埃及记的时候里面记载、啊、当这个以色列人、啊、看到这个铜蛇被挂在杆子上、哦、他们就得到医治、啊、这就是一个预表，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啊、挂在木头上、啊、当所有的人看到这个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啊、信他的时候、啊、他们就要得到医治、啊、医治就是他们生命的医治、啊、那在但以理书里面、啊、有一个预言，就是七十个七、啊、我们在前几个星期里面讲过、啊，那如果按照这个七十个七来推算的话、啊、耶稣就是在 这个时候的逾越节，他要被献上，上十字架。那我把这里的一个经文都列出来，这里讲到说，这里讲到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前面还有一个7个期，一共是69个期，到这个时候耶稣就要上十字架，那就要成就这个耶稣的耶稣所说的，就是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要成就这个预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周，每一周耶稣都每一日耶稣都做了一些什么。那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星期是从星期天开始算的，星期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所以星期天耶稣骑驴进京。那这里讲到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呢？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那我们在前两个星期学的马太福音里面提到有两匹驹，那这里马可福音呢，它强调是一匹驴驹，而这个驴驹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从来没有人骑过。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他献上的这个，因为如果你去看旧约，旧约里面讲到要献牛的话，这个牛是没有负过轭的，所以这里神骑的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表示它是一个出熟的果子。那接下来就是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当时的人就喊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那这里就是讲到群众欢呼，为什么他们欢呼呢？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来他是一个弥赛亚，他们觉得耶稣要领导这个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些以色列民，推翻在地上的罗马人的统治，要建立一个以赛亚的国，所以他们就欢呼，说高高在上何善那，但是他们其实不明白神真正要拯救的不是只是由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被罗马人统治，而是要拯救全人类从罪的这个统治里面将人解救出来，所以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那同样这些欢呼这个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些人，他们最后也就是那些喊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所以人心其实是非常的诡诈，人心是非常的诡诈。好，那我们继续看星期一发生的就是他们从伯大尼出来，到了这个到了一个无花果树这个地方，耶稣就在无花果树上看有没有果子，因为他们饿了，结果那个树上没有结果子，结果耶稣呢就咒诅这个树。耶稣说什么呢？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我自己也很喜欢吃无花果。那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就这个它的无花果跟我们这边 New Jersey 长的无花果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无花果特别大，而且特别甜，营养也非常丰富，它可以作为一种食物来吃，不只是一种水果，非常甜，非常好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有机会，在中东的地区，你其实在网上也可以买到那个无花果，非常好吃。那无花果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阳历的2月份开始发芽长叶，那到4、5月份呢它 这个时候就是叶子长得非常好，那个果子开始已经结出来了，那到六月份呢就成熟可以吃了。所以那个时候是逾越节前的这个一个星期嘛，所以应该在四月份左右，所以当时这个无花果应该都有果子，当然是没有完全熟，但是也是可以吃的。当耶稣来到这个无花果树下面，他没有看到有果子，所以这是不正常的事情。所以耶稣呢就斥责这个无花果并无花果树，并且他咒诅他。那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福音书的话，会发觉耶稣他显明神迹的时候，他都是显明他的慈爱，医病赶鬼都是好的部分。但是这是唯一一次记载神愤怒并且他的咒诅临到这个树上，所以这是唯一一次记载。那这个树以后就再也没有长果子。其实耶稣他借着这个比喻，他是来谴责这个那些徒有仪表外文没有敬虔实际的这个犹太教这些教徒，他们终将被弃绝。那同样在以后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的话也知道那些包括那些信徒他们如果不结果子他们白占地土的话神就会弃绝他们。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神会把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我们不能白占地土我们需要结出果子。那星期一除了咒诅无花果树以后接下来耶稣就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到了圣殿。那他在圣殿里面呢就推倒那些退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也不许那些人拿着器具到殿里面经过。这里有一个记载，就是耶稣怒骂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我介绍一下背景，就是在圣殿里面他们如果要献祭的话，他们都是用牛羊鸽子或者其他的祭品。那因为很多人是从远方来的，所以他们如果带着这个牛羊鸽子走几百里的这个路很不方便。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圣殿外面买这个鸽子或者是这些祭品。这样就他们在旅行的路上就只要带钱就可以，所以对他们旅行来说是一个方便。另外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他们通用的货币都是希腊或者罗马钱币但是圣殿不收这些钱币他们所收的都是希伯来人的舍克勒推罗舍克勒，所以这些人要按照汇率把他们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或者是罗马的钱币兑换成圣殿可以收的推罗舍克勒，所以有一些兑换银钱的人那这些卖祭品的或者是兑换这个银钱的这些人表面上看他们没有什么不妥他们对这些敬拜的人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从实际来说这些人其实已经把这些工作变成了一个得利的门路因为这些人其实跟祭司串通一气他们在中间收这些利润为的是可以做买卖所以耶稣对他们非常的愤怒耶稣责备这些人他们在圣殿里面的各项工作其实都是在帮这些大祭司和祭司来做买卖把圣洁的圣殿变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场所玷污了神的这个圣殿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有敬虔的外貌他们在提供一些方便，其实他们是徒有虚名他们唯利是图违背了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的教导这是耶稣谴责他们的原因那 下面我们看星期二啊，星期二做了哪些事？那星期二呢？他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我想我把这里列出来哈，因为内容太多哈，来不及讲。就是第一个是讲到这个祷告的论信心和祷告的力量哈。接下来就是耶稣啊，在这个圣殿里面和祭司长文士啊，他们辩驳耶稣的权柄，就是讲到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啊。接下来是讲到凶恶园户的比喻啊，接下来又讲到这个纳税给撒该啊，并且讲到这个复活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耶稣说这个爱神和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啊。另外讲到这个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啊啊，并且啊在这个橄榄山上预言自己要圣殿要被毁啊，灾难要临到啊。那星期三呢，就是啊是一个休息天啊啊，看似很平静，但是也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啊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号，他把盛满香膏的这个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哈。所以耶稣说哈，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哈。就是因为这个玛利亚哈，她表现出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哈，她把自己最心爱的这个盛满香膏的，大家都知道一瓶香膏是非常贵的哈，昂贵的啊，他愿意啊抹在啊耶稣的头上啊，他毫无保留的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爱耶稣啊。所以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说的，以为纪念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性尽意爱神啊，毫无保留的来爱主。那星期四哈，就是最后的晚餐啊，就讲到这个耶稣哈在晚餐里面说啊，这个圣餐的设立哈，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日子啊。所以啊，这个星期四哈，神就预言了这个圣餐的设立。这个葡萄汁其实最后啊，神在十字架上喝了，就是那个醋啊，那个醋啊。所以啊，神在他的国里喝新的日子啊，就是指这个千年的国度。最后耶稣要再来啊，成为一个得胜的者、得胜的人啊、得胜的王啊，与跟从他的人同坐席啊，这个一同在神的国中喝新的日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啊，这是星期四发生的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晚餐的这个晚餐胜利设立那个圣餐。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啊去科西玛尼园啊，并且在那里被大祭司、众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哈捉拿，并且被逮捕啊。接下来就讲到他在这个公会啊受审啊受审。然后呢，就是到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啊。那当时彼得想起耶稣跟他说的话啊，说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啊。所以彼得就哭了啊。这里就这个马太福音这里就详细的记述了这个彼得跌倒的经过啊。其实这个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啊，因为当时彼得耶稣跟他当时彼得跟耶稣说哈，无论神遇见什么样的情况哈，耶稣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会跟踪他啊，并且彼得在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他还居然拿刀去砍别人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非常勇敢而且凭着血气做事的人哈。但是当耶稣上这个被捉拿的时候哈，他一下子就软弱了哈，就三次不认主啊。所以这个 耶稣啊已经预言了他这个，所以当时彼得啊想起这个事啊，他就啊哭了啊。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一样，好，就是啊，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认主，因为耶稣说过哈，这个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认识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我们要认主啊，我们要认主，我们无论什么情况都是这样。好啊，这个我们啊。我们受洗哈，我们受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受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众人面前宣告啊，在教会众人面前宣告是啊，我们是这个神的门徒啊。我记得啊，以前我在那个在小组服事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学者啊，他们在我们这里上了这个主日学，然后也在小组里面查经以后，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哈，他们愿意信神，但是他们悄悄地跟我说哈，他说啊什么都可以，我也愿意受洗，但是是不是可以在家里受洗，而且保密不让别人知道啊？他们因为怕那个回国会受到迫害哈。这是真实的哈，我记得后来我跟教会的这个牧师商量以后，牧师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要受洗啊，他们要回国，他们回国以后在国内的教会受洗，当他们愿意在人前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这才是他们应该受洗的时候啊。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认耶稣的话，在人面前认他，他也认我们啊。如果我们弃绝神的话，那神也不认我们啊。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信仰公开出来的啊，并不是这个把我们的信仰放在地下的啊。因为神叫我们把这个灯要放在外面，照亮啊，照亮别人啊。我们也是盐啊，我们这个盐要有味道啊，而不是没有味道的盐啊。所以是别人可以看得见啊。那接下来，第五段就是讲到耶稣的受难哈，那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当时就是啊，这些犹太人哈，他们宁愿释放一个罪犯巴拿巴哈，巴拿巴是真正的罪犯，他犯罪被逮捕，但是这些犹太人却要把他释放，还要把没有罪的耶稣钉十字架哈，而且他们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呼叫哈。所以逼着比拉多没有办法，比拉多本来愿意释放耶稣，但是因为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强迫哈，比拉多一定要释放这个巴拉巴，而不要释放耶稣，所以最后比拉多就把这个耶稣交给人好来钉十字架啊，成就神的预言啊。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哈，那耶稣钉十字架整个的过程哈，应该是6个小时啊，他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那这个四本福音书对他在十字架上说的话啊都有记录哈，所以我们称为十架七言啊，十架七言。那七句话我在这里哈把它列出来啊，我就不一一读了哈。那我把它完全列出来，那前面三句话哈都是对人说的哈，都是讲到人哈，都是讲到人哈，那个后面四句话是对是主要是侧重在神的上面哈。第一句话是讲这个这些要迫害他的人哈请求父神赦免他们，好，另外是讲到这个罪犯，好，要跟耶稣在乐园里面，好，那第三句话是讲到这个耶稣的母亲和约翰，好，那后面就是完全的集中在神和耶稣来要完成的使命上面，好，那这是七言，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接下来耶稣就断气了，好。断气的时候呢，这个 圣殿里面的幔子就列为两半。那这个幔子就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那按照这个希伯来书的记载，就是当这个幔子裂开以后，它的意义就是把人和神之间的隔断的这个拦阻完全的借着耶稣的死出去了。因为为什么至圣所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亲近的地方，那个坐在两个基督伯上面的这个耶和华，他是一个施恩的神。我们在旧约里面记载，除了大祭司，祭司都不能进去，除了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以外，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但是因着耶稣的死，如今我们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他的属灵的预表就是我们都可以亲近神，在神里面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跟神亲近。这就是耶稣死的那一刻所预表的，把我们和神可以完全的连接起来。那接下来第六段就是讲到耶稣复活，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天。星期天这些妇女来到这个耶稣的坟墓那里，他们要看耶稣，结果他们发觉说这个耶稣不在坟墓里面。那他们这些妇女看到一个穿白袍的少年人，所以他们就非常惊慌，因为坟墓里面也没有耶稣，他们应该不会找错坟墓，因为当时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们都在场，所以他们一定是在同样的坟墓这个地方。那以色列的坟墓，你如果去过这个以色列的话知道，他们跟中国不一样，他们不是挖在地上的，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山的岩洞，所以他们的坟墓都是在那个都是在山上的那个岩洞里面，他们把人尸骨放进去以后就用个大石头把它盖住，很多很多，你可以看到如果去那边旅游的话。那当这些妇女看到耶稣身体不在里面，只有那个布又看到这个少年人穿白袍的少年人，他们就非常惊恐。那这个少年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告诉他们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这里这个天使告诉他们，你可以去告诉这些门徒，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他这里特别提到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这句话其实是当时耶稣在这个跟他们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告诉门徒的。那些妇女呢都不在场，所以这个天使就是少年人告诉这些妇女，为的是向他们表明这些妇女不知道的话居然他们可以告诉门徒，是要门徒相信。所以而且这里还特别提到和彼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所以彼得这里特别的感恩，就是耶稣记得他，特别讲到说和彼得说的话。所以当他请马可来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彼得虽然他不认主，最后神还是爱他，所以他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特别记得和彼得这句话。那接下来呢，就是叙述这些妇女，他们因为害怕，他们没有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别人，但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却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他去告诉那些门徒。但是呢，很奇怪的是这些门徒他们不相信他们拒绝接受他们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有两个门徒在往以马许斯的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 但是当他们去告诉其他门徒的时候，就像这个玛利亚告诉门徒说耶稣显现一样，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不信。所以到后来耶稣跟这十二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向他们显现，耶稣就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的记载，强调就是耶稣三次预言他要复活，并且在他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们还是不信。这是一个马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耶稣批评这些门徒，他们的肉身非常软弱，他们的信心不够。另外这里我把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大概有40天时间，那一共记载耶稣向人显现10次，我把这里都列出来，到时候我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耶稣一共显现10次，一共显现10次。那接下来就是最后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交代的这个使命。大家都知道一个重大的使命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可以完成的。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他最后没有完成神所托付他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这个约书亚。那耶稣他在完成救赎人类工作这个任务呢，他也没有完全的完成，他托付给了就是跟从他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去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他是一位这个真理的传扬者，他也是一个和平的君，受苦的仆人，所以他在升天前他把这么一个大使命就交给了我们。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first thing first， 在英文里面常常说 first thing first， 什么是 first thing first？ 就是传福音。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它就是死的。所以今天对教会来说最最重要的，不是医病赶鬼，不是做几件在社区里面做几件好事，这些都是福音的辅助工作，最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所以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最后记载，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这些神迹奇事，他是为了证实神的道，而传神的道是最最重要的，是最最重要的。大家如果看这个旧约，大家还记得以斯帖记里面，这个以斯帖的舅舅莫迪改跟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蒙拯救。也就是说，如果以斯帖这个王后，他怕王要这个治他罪，他不说的话他可以，但是神的拯救并不因为他不说而没有传扬出去。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说你有很多事情，你不传福音，你闭口不言，神会从别的地方别的人那里传福音，而受损的只是我们自己。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一样，我们要遵循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从普天下去传福音，这就是神给教会的最大的使命计划，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最大的计划。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像保罗说的，都要传福音。那今天我时间有点过了，我们的马可福音就学到这里，我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大家愿意分享的就分享，那如果要去教会的也可以离开。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在地上 成为受苦的仆人啊，在十字架上啊交付了自己啊，三天以后复活，成就了福音啊，也拯救了所有握在恶者手下的啊这些罪人啊。我们感谢你啊，也借着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可以学到马可福音啊这样很好的信息啊。愿你啊与我们同在，就像马可福音所说的，我们在所做的事上都有你的啊同在，你也向我们显明你与我们同在的凭据啊，叫我们信心坚定啊，同奔天路啊，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啊，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哈。大家如果愿意分享的话，就可以在网上打开麦克风说几句。如果你要去教会离开也没有问题。好。